鲁智深一觉睡到晌午，俩小和尚叫他起来吃晌饭，他好不耐烦。法明跟法光念了一声善哉，鲁智深起来了，他问晌饭是不是有善鱼，要不怎么说善菜呢，并且说黄鳝就酒越喝越有。他这句话呀，把这俩小和尚弄得是哭笑不得。
师弟，我们是说善哉，谁说善菜了，更没有善鱼，你怎么又提酒啊，出家人不能犯酒戒。
鲁智深说，没有酒啊，没有酒，那你们二位去吧，我呀还接着睡，
咕咚又躺那儿了。俩人一看这位是不能去了，你不去我们得去呀、啊、他们俩去吃饭去了。过午呢要参禅诵经，这鲁智深呢继续睡觉，晚饭也没吃。天黑了，这俩和尚到这屋来就寝呢，往这一走，离这屋还有四五十步呢，就听见从这屋子里边传出来阵阵鼾声。鲁智深这呼噜晌午前他们听着了，但那阵儿啊由于睡得不实，又是白天，还没显出实际水平。现在天也晚了，夜也静了，他也睡实了，这才露出真正的高度、响度、透明度。这呼噜稀如撼天雷，呼如涨潮水。呵，一高一低，一起一伏，声传四野，是响震八方。两人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位这葫芦这么厉害，我说咱俩受得了吗？那受得了受不了咱俩也得进去啊，咱试试吧，要不上哪儿睡去。哎走吧。二位进来了，一看这鲁智深伸着胳膊叉着腿在床上摆了个大字，仰面朝天，张着大嘴正在那儿睡呢。俩横也没敢惊动他，蔫巴悄的就上了床了，东头一个西头一个，这鲁智深呢在北头。俩孩躺下之后，要按往常规律啊，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能睡着。今儿个甭说睡，一点那困的意思都没有。俩人躺那儿，哎，就觉得这床怎么微微之动。
哎，我说师兄，我怎么觉得这床它直动呢？
就是啊，我也觉得有点动。
怎么回事？是不是地震了？俩人爬起来仔细看了看，不是地震。
躺下之后又一感觉，
哎呦我的妈呀，我师弟你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他这呼噜震的，你留神，他一吸咱这床一动，你看是不是啊？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
我说这怎么办？我说今晚咱俩得给他打一宿更啊，把他叫醒了吧。
别，
你没看白天叫他吃饭那劲儿吗？你叫他吃饭他还那么大脾气呢，这晚上要把他叫醒了，搅了他的觉，他还不得跟咱们俩玩命啊？惹不起呀、啊、咱躲得起，干脆咱俩走吧。
那咱俩上哪儿啊？
咱俩上别的屋跟那师兄弟们往一个床上挤去呗，要不得熬一宿夜在这儿啊，咱俩在这过年了。
好走吧。
这俩和尚一个人夹着一床被下了床，走出了屋，
刚一出屋就发现这脚底下有几条黑影。
哎这什么玩意儿？仔细一看是三四只耗子由打这屋子里边窜出来的。法明说，你看见没有啊，他这呼噜不光是把咱震跑了，把耗子都真的搬了家了，这受得了吗？快走吧。俩人走了。鲁智深呢一觉睡到次日清晨，
呵，
这一天一夜的觉睡得香，解过乏来了。
起来之后漱了口洗了脸，一看这天还早，练练拳脚，走到大殿前边这片空地儿，活了活腰，踢了踢腿，拉开架势打了一趟少林长拳。这一趟拳打下来之后，鲁智深就觉得这肚子咕噜噜噜噜噜直叫唤，哎，怎么空落落的？嘿，想起来了，昨儿一天没吃饭呢，今儿早上再打拳，这肚子没门了，得先吃点饭。我上伙房去看看。鲁智深绕到后院伙房，他想看看开饭没有。他来到这一看，这伙房里边没人。其实可不是没人，这伙房里啊四五个人呢，有本寺的和尚，还有在山下雇来的火工。这个时候啊，人家正好是早饭都做好了，开饭时间还没到。这几位呢，一个人一副挑子上山下边挑水去了。这功夫鲁智深进来了。
哎，有人吗？有人没有？
没人呐。他一瞧那边放着一溜木桶，都有盖儿，打开一看，有几桶是热腾腾的白米饭，另外有几桶呢是白菜豆腐汤，这是给前院这300多和尚的饭。紧把头这桶饭呢，是给寺里的头头们做的，什么监寺啊、督寺啊、守座呀、维纳呀，就这些位，一共有那么16个人，这是16个人的饭。鲁智深一看这儿有饭有菜，我这又饿得肚子直叫唤，干脆我先吃吧，反正是早吃晚不吃，待会儿你们开饭呢，我歇着去。
对，
他把这饭桶盖打开了，拿过俩碗来，一碗盛饭一碗盛汤，找着筷子是连吃带喝一扒拉，一碗进去了。这碗到肚子里边没觉怎么地，你想他都饿了一天了，这碗饭算什么呀？又盛一碗，又盛一碗，一会儿这桶饭呢剩不多了。鲁智深已经吃饱了，已扑了肚子。他又一合计，大概这饭是一人一桶啊，这一桶给人吃的还剩了点，人家也不好收拾，到处桶来好刷呀。干脆咬咬牙，放放裤腰带，我都给他吃了得了。鲁智深把这一桶饭都给呛了。现在可不能练功了，这阵要是一练功一蹦的，能把饭蹦出来。
走，回去好好休息一会儿。
他呀，把这饭桶菜桶的盖都给盖好了，走了。这儿呢，几位挑水的一会儿回来了。接着和尚们陆续都起来了，开饭时刻到了，大伙儿都来吃饭。每天呢都是这规矩，普通的和尚先吃，这头头脑脑的和尚们后吃，今儿个也如此。这些和尚都吃完了，该着这些领导层的和尚们来吃饭了。火工过来拿着碗一掀桶盖，爷哈，哎，饭呢？我说谁把饭给吃了啊？再掀个菜桶盖，这菜也没了。哎，这怎么回事？问谁谁不知道。这你看，您好苗的，你看这没了。这几位和尚一看没了，那怎么办呢？别的位都吃完了，我们在这饿着。那行，我给您重做吧。只好给这几位重做。这么一来，这个事儿整个寺院里边可就都传开了。法明法光这两个和尚把这事儿当新闻，回去跟鲁智深这么一讲，鲁智深笑了，
嘿嘿嘿嘿，那饭是我吃的
啊。你吃的？你一人吃的
啊？我肚子饿了，我就都吃了。
好好啊，小孩心想，不应该管你叫智深，应该管你叫饭桶。打这儿起呀，这鲁智深的饭量跟他这呼噜在全寺院里边那算出了名了。跟他住在一个屋里俩和尚向维纳强烈要求不跟鲁智深在一屋里睡。最后这寺院里边经过研究决定，让这鲁智深自个儿住单间，省得他搅和别人。鲁智深既然是出了家了，那得参禅诵经啊。但是这位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 再不就找个地方噼里啪啦嘿哈在那练拳。这么一弄，不少和尚都看不惯呢，心想我们这寺院里边怎么来这么一位，本来挺清静的一个地方，让他搅和的我们这寺院昼夜不安宁。有几个和尚找首座来了，我说首座，您看这智深他像个和尚吗？啊，他在这待长了咱也受不了啊。首座一听，心想我这还一肚子气呢。首座心想，从他来那天我就看他够像，可长老说了，说他能称正果，我们都不如他。我告诉你，他在这待长了你受不了啊，受不了你也得受，他能成正果，连我都不如他，你呀更不如他。
什么？他能成正果？谁说的？
长老说的。
哦，那好吧，
这位不言语了，等着他成正果吧。智真长老呢，也听到寺院里边对鲁智深的一些反应，所以他先找首座，跟首座谈话，用现在的话说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对这个人我们不能嫌弃他，虽然他现在有些野性，但是佛法无边呐，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让他超离苦海修成正果，现在他还不知道参禅，更不知道佛教宗旨，所以你们应该向他讲经说法，点其迷津，指其正路。最后这智真长老让人把鲁智深找来，坐在首座面前听首座说法。首座心想，你让我说呀我就说，不过我瞅这位啊不能进眼镜，让说就说吧。智深，哎，萨迦在，你既深入禅门摩顶受戒，三归五戒可还记得吗？
啊，三归五戒，洒家只记得不让喝酒。
阿弥陀佛，汝愚鲁之辈也，今且把五戒讲与你听。一，不杀生，好生饿死，物我同然，我既爱生，物其愿死啊，由是思之，生可杀乎？一切众生轮回六道，随善恶业升降超尘，我与彼等于多劫中互为父母，互为子女，当思拯救，何忍杀乎？
鲁智深说，师父，我说您说什么玩意儿？您说中国话不好吗？洒家一点不懂。
善哉善哉，我是说这世间生物啊都愿意生不愿意死，我等本身呢、也是如此，故不可杀生。
鲁智深说，那作恶多端欺男霸女之辈也让他们生吗？
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于未来世皆当成佛呀。鲁智深心想，都成佛，像镇关西那样的人也能成佛吗？啊，那样的恶棍只该打死，省得他作孽于人世。但是这话不能说，说出来会惹来麻烦，现在只好听着。首座接着又说了，我若堕落，上网拔救，况他人乎？又既造杀业，必堕恶道，愁肠宿债，辗转互杀，无有了期，由是思之，何敢杀乎？然杀生之由，起于食肉，肉食……
他说到这儿一看呢，鲁智深在那闭着眼睛打呼噜呢，睡着了。
呵，这首座气的站起来就找长老去了。长老，您去看看这智深，此人是一块顽石啊，我给他说法他睡着了。
智真一听，是吗？智真长老马上走到这儿一瞧，鲁智深没了，到他屋一看呢，
转到床上睡去了，踏踏实实的在那睡呢。
哎，阿弥陀佛，首座，他若是顽石，你可依仗佛法悟他禅性，要识破天经啊。
首座心想，什么识破天经啊？行了，您想法让他破吧，我是没辙了。
一转眼的功夫，鲁智深当和尚已经快一个月了。
这一个来月可把鲁智深给憋坏了，不让喝酒，又不准吃肉，山上清规戒律条条款款，无处不受约束。这鲁智深就好像一个关在笼子里边的雄狮，锁在洞门里的老虎一样。他自个儿有点后悔了，哎，早知当和尚这么难，不如再寻个别的道了。这些天虽然说是赵员外跟金老汉妇女没断了派人给他送点东西什么的，但是送的都是穿的用的，再就是给他送点银子，没有鲁智深最需要的东西。他最需要什么呀？酒。这么多日子断酒，对鲁智深来说这还是头一回。这一没酒，鲁智深就觉得坐不安站不稳的。头几天还行，睡觉，刚过了些日子，睡觉都睡不着了，一天到晚抓心挠肝的，坐禅坐不住。首座教给他一个最简便的法，让他口诵南无阿弥陀佛，每天念一千遍。开始啊，这鲁智深还能坐那儿念，后来啊，念佛也坐不住了，抽空总得到寺院的前前后后转悠转悠，也不知道为什么转悠，他心里闹得慌。
这天早饭之后，鲁智深参禅念了一阵子佛，天快正午的时候，他信步就走出了山门，
顺路往山下走，一边走一边四面观看。嘿，这五台山果然是好景致。现在是初冬天气，黄肥绿瘦，枫红似火，一眼望去层层山林呈现着多种颜色，山石路上铺洒着飘落的黄叶。鲁智深走着走着，发现路旁有一座亭子，这亭子上有一块匾，上刻着三个字“石敬亭”。鲁智深在这亭子上边就坐下来了，他吸着清新湿润的林中空气，自觉着神清气爽，写意自在。鲁智深心想，此时此刻要在这亭子上啊，搬来一坛酒，买上一只鸡，在这自斟自饮，看着五彩山林，层层石路啊，拿酒到口中，肉到嘴里，该是什么滋味啊？哈喇子出来了。正这功夫，他忽听见山下有人唱歌：
当年有个李太白，斗酒百篇诗行来呀，谁个喝了我的酒，不用读书自成才呀。
嘿，这位一边唱着一边走上山来。鲁智深一看，这人年纪在20来岁，光头不戴帽，穿一身青布短衣，挑着两只木桶，这木桶上有盖，从山下一步一步的走上来了。走到石敬亭这地方，可能是他有点累了，他把那担子就放在路边上了，自个儿呢也到这亭子里来休息。看见鲁智深在这坐着呢，先打了个招呼：
哎呦，这位师傅您早来了。
啊，我也是刚到。
鲁智深回答着他的话，那眼睛瞅着那俩桶，怎么回事？他闻见了从那桶里边传出来的一阵阵的酒香，肯定这桶里是酒。
哎呀，这可是酒不相逢的东西了，
今儿个得买点吃。
哎，请问小哥，这桶里是什么呀？
哎，
您问这个酒，上等好酒，是卖的吗？
当然了，
不卖我挑它干嘛呀？多少钱一桶啊？干嘛呀？你问这干嘛呀？洒家想要买一点吃。
嘿，您可真会开玩笑。
哎，怎么是开玩笑呢？我真要买。我问您，您是不是这文殊院里的和尚？
啊，是啊。
这不得了，文殊院的至真长老早就跟我们有话，这酒啊不能卖给和尚吃，你们和尚要喝酒那就是开戒了，知道吗？老方丈早就嘱咐了，这酒只能卖给山上的火工啊，什么轿夫啊，打更的老头啊，给他们吃。要是卖给和尚吃了，那我这买卖就做到头了。跟您说呀，咱呢住着人家的房，使着人家的本钱，再破着人家的规矩，那还能对得住柜上吗？啊，
哎，卖酒的，喝酒我给你钱，别人要问我，我不说是你卖给我的，这不就结了吗？
哎，那不行啊，您喝了酒那就得有酒味儿。往这山上卖酒的就我老哥一个，人家一合计不是我卖的，那谁卖的啊？
你痛快跟我说句话，你卖不卖吧？
说什么我也不能卖，
我多给你钱，
多给我钱我也不卖。
我不给你钱呢，
你不给我钱我更不卖了。
今天洒家就是要喝你的酒。
说着话，鲁智深迈步走出亭子，直奔酒桶。这卖酒的一看，呀哈，这位要愣喝呀，啊，这可不行啊！他从后边就追上来了，伸手把鲁智深这丝绦就给抓住了。哎，我师傅，你可不能这样，这酒你可说什么不能喝那个？鲁智深的左手一挥，砰，把他这手脖子就给抓住了。转回右手一抓他的胳膊肘，使劲这么一捏，正捏到麻筋上，哎呦哎呦哥哥哎呀！这卖酒的当时就蹲下了，呵，我说这怎么半身麻木了？鲁智深呢，看了看他蹲那儿了，走到酒挑子跟前，把挂在扁担头那酒旋子摘下来，就是酒舀子，提起一桶酒来，走到亭子里头，把这桶盖打开，舀了一舀子就喝，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嘿，多少天不喝酒了，此时这酒倒在嘴里头，格外的那么甜，那么香，那么沙口，那么美不可言。他一边喝一边嘴里边直说，嗯，好酒，好酒啊！哈哈哈哈哈哈！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
卖酒的那位麻劲儿过去了，站在旁边瞅着他也不敢过来。他心里合计呀，我说这盒那手怎么那么大劲儿啊？看来我不能再拦他了，我要一拦他，他非揍我不可，干脆我就让他喝吧，这叫光棍不吃眼前亏。鲁智深在亭子里边左一舀子右一舀子，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一桶酒给喝完了，剩那桶底儿舀子舀不上来了，他把那桶端起来，把嘴放在桶边上，整个全粥喝完了，把这桶往里一放。卖酒的一看，我的妈呀，这位可真能喝，全进去了，我这酒可有后劲，待会儿他非躺这儿不可。鲁智深喝完这桶酒，从身上摸出几两银子来，咚，往桶里边一扔，
嘿嘿，这些银子只多不少，把桶拿走吧。
哎，好您，哎，您喝好了。卖酒的过来提着桶，拿着旋子，哎，我说这位师傅，您这酒可是喝的不少，不过您可得记着点儿，别说是我卖给您的，这您自个儿抢着喝的。
哎，走你的，没有人敢问洒家。
哎，好您，但愿没人问。卖酒的拿着旋子跟酒桶来到了路边，把那桶酒匀到这桶里边一半，挂上旋子 挑着桶下山了。这回他也不唱了。鲁智深说：“哎，你怎么不上山了呢？”“
哎，得啊，我今儿个不去了，啊，回家们去了。”麦小的心想：“我今儿个还去？你喝的醉么刀枪的？”老方丈一看就知道是我卖的酒，我呀别找这麻烦，咱们改日再会吧。卖酒的走了，
他走了，鲁智深坐在这亭子上待了一会儿，这个酒劲儿可就有点往上反，他自觉的晕晕乎乎，晃晃荡荡。好酒，
好酒，哈哈哈哈，洒家该回去了。
他站起来了，走下亭子，步履踉跄，往文殊院就晃荡回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起来当初他当提辖的时候，朋友们编的一首醉了好酒歌。醉了好，
嘿嘿，醉了好，醉了好，人生有酒须当醉，醉了无烦恼，管什么买卖赔挣，管什么官大官小，管什么人世艰难，管什么悲伤欢笑，摇摇晃晃，晃晃摇摇，天地昏昏，世道早早，你好我也好，大家一边高，酒醉落滔滔，哈哈哈，醉了好，醉了好。
这位哼哼着醉了好歌，就来到山门之外。刚到山门这儿，忽听对面有人喊了一声：“站住！”
干什么？
他只见两个门僧手持竹杖拦住了道路。智深，你因何犯戒？
胡说！谁说洒家犯戒？
这正是佛念千遍无禅性，酒喝一桶生事端。